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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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正儿。
大家好，我是宇泽。
是的，正儿跟宇泽弟呢，在这一周会走进我们宇泽弟的生活里去看看，哇，他最近鸡飞狗跳，但是恩典满满的和父母亲同住的生活。相信啊，这几期的节目会带给大家有很深的思考和很大的祝福。宇泽弟，你是怎么去跟父母亲沟通的？你有没有好好的跟他们坐下来说，来我们聊聊，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向他们表达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些情感和跟他们有不同意见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相信过往呢，就是不高兴就会吵嘛，或者冷战呢。但这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除了祷告，迫切为他们祷告，为自己祷告，然后做了很多爱的这种铺垫，就是尝试去理解他们的背后的原则。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怎么跟他们互动的？
我觉得首先特别感谢我爸爸，因为我爸爸一直是我们家的一个特别开朗的一个人，就是在我们家我觉得我爸是最容易去原谅其他人的一个人，也不太去计较很多东西，我觉得一辈子都是这样。当然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因为他一辈子不计较，反而我妈妈常说让我们家失去了更多一些飞黄腾达一样的机会。但是我觉得在我最近跟我妈妈坦白也讲，也是我第一次跟同工们分享说请为我祷告的那一次，是因为发生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我非常的累，放了学之后在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躺在我房间的沙发上，我竟然给睡着了。可是呢我很快又醒来了，我记得那天要回复几个听友的信息，然后要下楼做一期节目，然后但是因为的确比较早，当时还在六七点的样子，我想我那我就缓缓神儿，因为刚睁开眼睛嘛，我就说那我就下楼。结果呢很快我妈妈就在跟我的外甥女打电话，那时候呢外甥女要决定来美国跟我们一起过农历新年，也是第一次来美国，她非常的兴奋。当然我觉得这么多年我的外甥女跟我爸妈妈，也就是跟她的姥姥姥爷或者外公外婆的关系都非常好。结果呢他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说到我，可是我妈妈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她可能不知道我就在隔壁房间，并且我当时没有关门。那当时我妈妈就跟我的外甥女讲到很多，舅舅挣钱不多呀，怎么怎么着，这不是实话。坦白讲我是觉得你要看你怎么去定义多与不多。关于这话题我跟我爸我妈讲过很多次，我说我一直很满足，我说我没有缺过任何的东西。但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就让我非常的不舒服，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只是嫌弃我挣的少，而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又扯到一些别的名字呀，我觉得有些对比。那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我刚跟大家讲的我们相处的模式或者习惯，大家都知道邻居家的孩子总比我们都要优秀很多。
是，
所以我觉得我又想到过往很多不好的一些经验的时候，我自己就有点没有控制住，也是我的错。我就跟我说，我说妈你够了，为什么还要一直这样？我妈当时就愣那儿了。我觉得一方面她不知道我能听得到，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妈可能没有想到她的儿子会这么的有过激的反应。
是，
紧接着我就下楼。那天晚上我们也过得很辛苦，我跟我妈没有任何的对话，第二天我也没有任何对话。但是我觉得从小到大我学会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可以是好也可以是不好，就看我怎么去利用它。就是我觉得我会察言观色，我知道我妈对我很不爽那天，但我觉得我爸呢就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特别会在中间做调和的工作。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会有压力，就是我爸会一直说你为什么那么说话，然后他会告诉我说你要去跟你妈妈道歉，你要跟你妈妈讲话怎么怎么着。
是，
我觉得我很感激我爸，但同时我也必须得承认，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给我很大的压力，因为我觉得我需要一些时间去调整去消化。如果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其实我也觉得我愿意给大家一个提醒的地方，是在于 就像我讲的，就是我们要理解背后的意思。如果当下这个人没有去道歉，不代表这个人好像就不在乎。哎，你把我伤害，你还一点事儿都没有。可能稍微给他一点点时间，因为其实大家都不傻。
是，
就像我讲察言观色，其实对方我们大家有几个不会察言观色的，尤其跟我们家人相处这么久了，就是你稍微有个动作都知道你什么意思。所以呢，后来我就说，哦，我知道。后来其实我内心深处，你说有没有张力，一定会有的。我又没有做错，并且我觉得我已经够辛苦了，又工作又学习，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会节俭的一个人，为什么你还有这样的想法？
是，
但是后来你知道这句我讲的时候，他到底在说什么？我爸爸就告诉我说，他是后来跟我妈妈聊天的过程当中，他才意识到，他说其实我妈妈跟我外甥女讲那些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我外甥女来说要吃美国的这个，吃美国的那个，我妈妈意思说舅舅有很节俭，也不会挣那么多钱，他是在一个非盈利的机构，然后我妈妈的意思其实是怕我多花钱，但我的理解是你还不满足，你还不知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这样的误解。那后来我知道之后，那我觉得那好，我就去道歉就好了。我觉得我很感谢神的一点是，这么多年的操练，道歉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是，
所以我也觉得有很多的时候对不起，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情境当中比我爱你可能更加能带来一些安慰的工作。那后来我就跟我妈讲说，我对不起，我希望你原谅我，当然去搂搂她呀，去拍拍她的肩膀，后来我们就恢复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去，正儿姐讲到说怎么去沟通，你说有没有一些方法，我觉得有，但我觉得弟兄姐妹其实最重要的是心的问题，因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心齐了，其实沟通的方式每一家都有不同，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沟通，你可以去写信。
是，
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个客人也是特别有意思，因为这是法院判下来一个客人，又是基督徒，然后就是那宇泽你能不能去看他，我说当然可以啊。那法院是希望这个人去修复跟自己两个儿子的关系，但是呢这个人就特别的不爽，然后他就觉得说，我跟我儿子相处，因为在美国有这样法律的规定，就是这个爸爸因为有这个政府的一些判决没有办法单独跟孩子相处，因为出于对孩子安全的考虑。
是，
可是我觉得是他爸爸已经是在悔改了，可是毕竟法律就是法律，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无规矩不成方圆嘛。可是我们要想接下来该怎么去做，那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能不能去跟孩子沟通，他说不行，我每次看到那些监视我的人我就不爽，我自己的孩子我还不能单独看了。你看，看到都是很多的挑战，那有什么方法？不行，都尝试了都不行。然后我在想说，你看我们看到的都是不可能，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家庭关系无解。
是，
他说那宇泽你说怎么办，我说你能不能写卡片给他们，不行，我地址都没有，我怎么写，寄不出去，因为政府把这个孩子保护起来了，都在寄养的一些家庭，所以没有地址。
是，
我说那么能不能这样，我们都有社工，社工服务人员，我说你把信写好，你交给社工，反正你每个星期都要见这社工嘛，交给社工让社工给你寄。他说可以，但是呢在这样的要求下，邀请下，鼓励下，最终尝试了。结果你知道他告诉我的时候，宇泽我多谢谢你，他说你知道我后来孩子告诉我说，爸爸我非常的感动，我没有想到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我说你跟孩子说什么了呀，他说其中我跟孩子说，他说其实我一直都特别想你，但是因为爸爸觉得自己犯错了，犯罪了，这个罪不是我们基督徒这个罪，而是刑事的罪，爸爸也有很多的羞耻，虽然爸爸现在没有办法把你搂在怀里，但你一直都在爸爸的心里啊。我当时听了之后我也非常感动，我就看到你看其实家庭的修复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但是最重要的是有那个愿意去做的心。
是，
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能不能再尝试一下，你呢下一回呀，你把这个信里面呢放一个空白的卡片，再放一个空白的信封，然后孩子如果愿意的话呢，你就给他一个机会，他能够把这个卡片写完之后呢交给社工，社工再给你，这样起码保证你们之间是沟通的一个顺畅。 他也愿意这么去做。
是，
所以我要讲这个故事，包括讲我自己的故事。弟兄姐妹，我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并且每一个家都有不同的问题。最重要的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勇气，也愿意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
嗯，我非常的感动，刚刚宇泽弟分享哈，尤其是也被阿姨的那个爱，那个柔软的妈妈的爱。很多时候其实从儿女的角度，就像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说，我们儿女想念父母和父母想念儿女，关怀儿女的这个层次和深度是不一样的。
是，
因为这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顺序，就是如果父母亲没有那么强烈的感情，这个儿女养不大就是真的是一遇到问题可能就放弃了。
是，
但是从儿女反过来要去回应父母的爱呢，是需要有很多的 maturity， 就是我们所说的成熟。
是，
就像刚刚我们听宇泽弟分享的时候，他的整个生命的成熟的这个过程，他才能够尝试着去理解父母亲的心意，他在话语的表层后面的心态，然后他知道的这个心态之后，他要去针对自己误会的时候所做出来的一个调整、改变、悔改，然后道歉等等哈。
是，
其实这些都是很谦卑的成长的一个过程。
是，
其实难道父母亲没有道歉的空间吗？当然也有，可是我们会发现说，因为我们站在一个爱的立场上，我们去体谅，哦，原来我妈妈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她哪怕说的时候听起来难听，哎呀，她又赚不了多少钱，或者包括对比啊这些，其实她是在一个惯性的文化里面，以她惯性的方法来表达对自己儿子的爱，提醒自己的外孙女，
是
担心在未来还有可能会发生的，因为经济上的一些的压力导致他心疼自己的儿子，所以他就提前来做了这些。可是在外人的耳朵里面，其实说实在的，真的我相信说宇泽弟的当时的心里面那种难受，那种反应并不过激，因为我们真的会发现我们的父母亲是用一种反方向的方法来爱我们，尤其是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我们就是明明是爱的，但是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呢，就是好像带着刀子一样的，很扎人，很让人承受不了。
是，
可是你会发现说，在基督的爱里，在宇泽弟他懂得怎么样沉浸，懂得怎么样去回应的时候，哎，他就整个就转化过来了，他就成为一个成长的一个突破口，一个契机。
是，
那我也非常的感动叔叔的一个反应哈，他虽然是和事佬，虽然这个过程里面是给了双方也有一些压力，我相信他也对这个阿姨那边也有一些的提醒啊什么的。
是，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这个角色呢，我觉得也很美好，就是他促成了一个解释，他会去解释说，其实你妈妈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知道我们每个家庭都需要有这样的角色。
是，
但是做这个角色呢，也就像刚刚宇泽弟说的，其实我们一定要有智慧。
是，
我们一定要有，尤其是如果我的儿女已经成年了，我不能够以一个教育他的方式，我只能够以一个朋友建议他的方式去思考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妈妈可能背后是这样的意思。那由于这种尊重所带出来的有爱有边界的一种互动呢，会反而促成了我们大家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更能够祝福对方这样的一个人。
是，
以至于我们去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更有智慧的方法。
是，
真的是非常感恩啊。宇泽弟刚刚的这个例子呢，其实太典型了，对于很多华人的家庭来说，简直是可能是在日常当中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可能这个儿女说，爸爸妈妈你们需要钱吗？你能有几个钱啊，你还给我钱呢，我不给你钱就算好了。其实这句话听起来很扎耳。
是，
但是其实这个背后有很多的爱，有很多的关心，但是我们往往就是因为这个扎耳的时候，我就不想再听下去，我就不想再从这方面去考量了。可是非常感恩的就是，我们在主里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去，愿意去了解对方真实的那个信息是什么。
是，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大家这一个礼拜都不容错过精彩的宇泽地的家庭生活。我们相信透过他的这一些精彩的分享呢，我们能够瞥到天恩的滋味，我们同时也能够看到神是怎么样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来陶造我们的。我是珍儿，
我是宇泽，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
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
让我们手牵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前路。人生的路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前路。
手牵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